好，同学们平安。我们先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将所做的作业来和弟兄姐妹来呈现。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向主来恭敬的仰望和交托，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研究这样的罗马帝国的历史，让我们对圣经有个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那么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一个题目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出生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并且我们的新约圣经还有我们的初代教会都诞生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我们研究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研读圣经。那么罗马，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罗马帝国的政权。第二方面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发生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两次的犹太战争。那么最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帝国与福音的传播。那么在公元前的63年，罗马将军庞贝进占叙利亚巴勒斯坦，设立罗马行省，那么标志着罗马历史的犹太时期，那个希腊时期的结束，从而进入了罗马的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呢，经过早期的七王时代、共和时代、三头政治时代，最后才进入了帝国时代。那么这是罗马帝国最繁华时候的版图，它横跨今天的欧洲、亚洲还有非洲。在罗马帝国之前呢，罗马帝国是由三个人来共同的来统治，他们是谁呢？是屋大维、雷必达和安东尼。这个雷必达呢，曾经策反屋大维，但是失败了，最后他被罢免，死于公元前的12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由安东尼跟屋大维两个人来共同的争夺帝国的这个权位。不过两个人呢，曾经为了和解，所以两个人呢，共同的来追杀谁呢？曾经刺杀凯撒的这个凶手在腓立比。其实对于安东尼来说，其实他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可以跟屋大维可以共分帝国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叫做奥塔维亚。不过呢，安东尼最后呢，却鬼使神差的将屋大维的姐姐奥塔维亚怎么样呢？给甩了。他娶了谁呢？当时的埃及女王叫做克里奥佩特拉七世，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埃及艳后。那么这个举动呢，其实受到了罗马的人民，包括屋大维的唾弃。那么在公元前的32年，屋大维就率领着大军去声讨安东尼。也就在公元前的30年，雅克提姆一役，安东尼大败，被杀身亡。而且这个埃及艳后呢，也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自杀身亡。那么自此屋大维就宣布罗马帝国成立于公元前的27年。那么在他担任期间呢，我们知道耶稣诞生，路加福音2章1节这样的记载：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所记载的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就是这个屋大维。一般上认为屋大维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罗马的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时期。那么奥古斯丁就是这个屋大维死了以后呢，他被罗马人民呢就是追为了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奥古斯都呢，本身屋大维本身呢，长得是可以说是风度翩翩，仪容端庄，而且处事机警，领悟性非常的高。他为罗马帝国的兴起兴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君王呢，就是叫做提庇留，在圣经路加福音3章1节也提到过他，就是凯撒提庇留在位的第15年，这个提庇留就是他。那么也曾经有人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啊？拿出了一个钱币，所指的凯撒呢，也就是指的这个提庇留。那么第三个皇帝叫加里果拉，因为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所以说我们对他呢也不做详细的介绍了。那么第四个皇帝就是紧接着就是格老丢，那么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曾经有3次的提到过他。那么紧接下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尼禄皇帝，使徒行传曾经讲到说，保罗说我要上告于凯撒， 所指的凯撒就是指这个尼禄的皇帝。那么尼禄皇帝本身呢是非常的残忍，他在第一次的犹太起义当中呢血腥镇压犹太人。那么有的解经家说啊，就是启示录当中的这个666的数目呢其实就是影射着尼禄，因为他这个名字希伯来的数字总和呢正好是666。而且尼禄还是一个同性恋，他曾经有5次婚姻，不过有2次呢他都是分别是嫁给一个男人和娶了一个男人。尼禄本身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酷爱什么呢，希腊的建筑，所以他非常想要把他的宫殿怎么样重新建造，但是他的宫殿的周围的全都是百姓的住宅，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得逞。所以说在公元前64年在罗马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的真实原因其实到现在呢都是一个悬案，不过大家都认为是尼禄所放的。那么这场大火结束以后呢，尼禄回到了王宫里哈，他把王宫啊开放来安顿呢这些在火灾当中这些遇到困难的这些百姓，而且呢还他拿出了钱财来周济。但是由于这场火灾火势的非常大，所以当时的有些人呢就已经开始怀疑这场火是人为所放的。当尼禄听到有人怀疑是他所放的时候呢，他就把这场大火的怂恿者呢他嫁祸给当时的基督徒，并且下令逮捕基督徒来进行全方位的来残害。尼禄也是第一个残害基督徒的罗马的这个皇帝，他把他们呢有的还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呢给他们穿上兽皮的衣服让这些野兽来吞食。我们知道在尼禄手下受死的有2个非常著名的人，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就是保罗。之后尼禄在一次军事叛变当中，由于他错误的估计形势，最后尼禄是自杀身亡。在尼禄死了以后呢，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四帝时代。什么叫四帝时代呢？就是在那一年当中有4个人先后称帝，他们分别是加尔巴、奥托、维特利乌斯和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维斯帕先。那么这个人呢在67年的时候受到尼禄皇帝的委派到巴勒斯坦去镇压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起义。尼禄死了以后他被拥为皇帝，如果大家对他不熟悉的话，我相信他的儿子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就是提多将军。那么提多将军在公元前毁灭耶路撒冷的圣城这件事情当中，他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啊，这就是70年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的图像。那么罗马帝国的政权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那么紧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发生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2场的犹太战争。那么了解这场犹太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明白犹太人最后漂流到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而且这2场战争呢，主耶稣曾经都在圣经当中有过很清楚的预言。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来解释圣经。那么其实在罗马帝国统治犹太地的时候，它是由皇帝委派巡抚来结合一些听命的犹太王和祭司长来共同的来治理这犹太地。他们的背后呢其实有强大的一个罗马军队怎么样来撑腰，所以说他们经常啊是欺压犹太人。而且犹太圣殿仅仅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前10年就曾经被他们怎么洗劫过2次。那么犹太人呢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恨之入骨，那么经常呢会发生一些反罗马统治的一些的事件。那么但是每次事件失败以后呢，他们就会被怎么样抓去为奴。在公元前的4年就发生过一起的犹太人的动乱来反抗这些罗马政府的统治，但很快的就失败了。在10年以后，也就是公元6年，由西卡尼派又带领发起了一次呢对于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反抗，但是很快呢怎么样也失败了。不过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失败哈，但是他没有让以色列民要让这些犹太民呢就他们那个反抗的热情消减。那么终于在60年以后，也就是公元的66年，那么终于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犹太人起义，那么历史也称作为 犹太战争。那么这次犹太战争的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在撒玛利亚当时的一些人呢，跟外邦人发生了一些的冲突。那么当时的罗马的一个巡抚叫做弗伦雷斯呢，他趁机啊，他就抢夺这些圣殿的财物，那么跟犹太人就发生了动乱。那么犹太人对此呢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而把这些犹太当时的这些巡抚呢全部杀了。犹太巡抚呢就调动叙利亚的援军，但叙利亚的援军呢也很快的也被犹太人怎么样所击败。那怎么办呢？犹太人这些巡抚们就开始求助于当时的皇帝尼禄将军。尼禄将军就差派维斯帕先皇帝进攻巴勒斯坦。也就是在公元67年的时候，维斯帕先皇帝当时还是将军啊，维斯帕先就进占了巴勒斯坦，迅速的平定了当时的北方的加利利省。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也在这场战争中呢首先向维斯帕先呢投降。那么罗马大军呢继续的南下，占领了撒玛利亚，犹太前进进逼耶路撒冷，他们将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啊围一个水泄不通。那么战争至此啊，其实不是偶然的，其实在圣经当中耶稣早已对这场战争有过清楚的预言。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21章20到22节，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以应验。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么如何逃到山上呢？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如何从城里走出来呢？其实我想这是我们的疑惑，我想也是当时这些耶稣的门徒的一个迷惑。他们看到耶路撒冷正在被围困啊，正在按照主耶稣的预言在一步一步的进行，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圣城里逃出来呢？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对这场战争不了解的话，对我们解释圣经其实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原来在当时啊，就是耶路撒冷正在被围困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就从罗马就传来了尼禄消息，尼禄自杀的消息。那么整个罗马呢，就政局就开始动荡不安，很多人呢都僭越王位，想当这个皇帝，当然也包括这个维斯帕先。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怎么样带领罗马军队撤退？撤退到哪里呢？撤退到当时的埃及，他观察着这个罗马局势的变化。也就在同年的9月份，这个维斯帕先终于在埃及称帝。同年的年底，也就是在公元69年，他回到罗马，正式的当上了罗马皇帝。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圣城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喘息的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怎么样有机会逃脱。但是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呢却是不以为然，他们以为罗马军队是怎么样打不过他们，他们撤退了。所以说这一些不明真相的犹太人还选择怎么样？有的还选择乘势追击。但是那些门徒们却没有被眼前的这些假象所迷惑，他们想起了耶稣曾经的预言，就是说圣城要被毁，圣城被毁灭。所以他们看到事情的发展正一步一步的向着耶稣的预言在迈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选择怎么样？抓住一切的机会，从圣城里就逃了出来。这些门徒啊得以保存性命，就完全是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在第二年，维斯帕先当上罗马皇帝以后，也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0年的春天，维斯帕先皇帝就派遣他的儿子提多将军继续的平息这个犹太人的暴动。提多将军很快的就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周围的祭典，将耶路撒冷怎么样团团的给围住了。由于呢这个负责守卫的这些起义军们，这些犹太人们，他们缺少粮食，缺少武器，而且他们缺少怎么样？缺少合作，缺少 跟外界的联系等等。终于呢，耶路撒冷圣城的第一道城墙在公元70年的5月第一道城墙就被攻破了，但是这些起义军们依然奋战长达三个月之久，但是呢，最后也在三个月以后，也就70年的8月份被怎么样，被这个罗马兵丁攻入了城门，双方呢在圣殿内开始了肉搏战，大批的这些犹太人呢被屠杀，这些疯狂的罗马士兵啊把圣殿也烧毁，而且呢他们将这些就起义的这些犹太人全部的都钉在了十字架上，当时的惨状可以说是史学家约瑟夫说有些史学家讲已经没有十字架可再钉人了，而且遍地呢也没有地方可以怎么样可以钉十字架。由于他们放火焚烧这个圣殿，所以从圣殿的石头缝当中呢就流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黄金，所以提多将军当时就下令将圣殿拆毁，把所有的石头怎么样全都拆下来，为了就是要拿石头缝当中的这个黄金。不但如此啊，我们看到提多将军不但把圣殿烧毁了之后，而且从圣殿当中他掳走了很多很多的财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他手中拿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七灯台。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也主耶稣也有过清楚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的19章41到44节，耶稣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第44节说，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我们看到圣经耶稣讲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如果说我们对这场战争不清楚的话，我们很难能明白耶稣当时的预言为什么说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圣殿遗址的附近呢，还有当时圣殿这个石头可以作为纪念。那么之后呢，提多将军胜利的凯旋回到了罗马，并因此呢而修建了一个凯旋门。那么在这个凯旋门上呢，还有一个符像，就是他们带领这个从耶路撒冷圣殿掳回的这些圣器，包括这个七灯台。那么据说呢，犹太人就是根据这个图像他们仿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七灯台，今天呢依然放在耶路撒冷哭墙旁边的一个展览馆。那么今天其实你到意大利的罗马，你依然还能够看到这个当年提多将军所修建的这个凯旋门。不过说犹太人去参观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从这个门下而走过的，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一个侮辱。之后活着的一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全都被罗马人掳到罗马变成了奴隶，就像当年的巴比伦之囚一样。那么至此呢，这就是第一次的犹太战争。但是第一次犹太战争结束以后呢，其实暂时的它冷却了犹太人的这种狂热的情绪。到了公元98到117年，图拉真统治时期呢，在亚历山大塞浦路斯呢又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起义，但是呢很快的就遭到了镇压。一直到公元13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呢，在罗马呢，就是在巴勒斯坦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轰动全罗马世界的犹太人起义，历史被称为第二次犹太战争，也称作为巴科科巴起义。那么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原来在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后呢，哈德良皇帝禁止犹太人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并且呢他们在圣殿的遗址上准备要建一个罗马人的神庙，他完全忽视了犹太人对这个圣殿遗址的这份的热情，并且呢他决定要把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全部的赶出圣城。所以说这些犹太人呢面对着国家被毁灭，圣城的被侵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律法他们没有办法遵行的情况下，那么终于在公元的 132年就发生了第二次的犹太人战争。当时在第二次发生犹太人战争的时候呢，当时在大卫家的后裔，就是犹太后裔，有个叫西门的，他揭竿而起。他根据圣经民数记24:17的话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他根据这句话，他说起义的领袖呢叫做巴科科巴。巴科科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星辰之子。他说今天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有圣经的预言。所以说呢，在初期，在刚刚开始打仗的初期，其实犹太人已占领了耶路撒冷，把这个罗马人呢全部都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甚至统治这个耶路撒冷长达多长时间？长达将近有3年之久。而在这段时期呢，有仍然有，虽然圣殿不存在了，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这个遗址上来献祭，来朝拜。那么根据以后的一些文物发现呢，当时有铸有巴科科巴时代的这个钱币，包括一些文献，那么就能证实就是这一次啊起义的一个真实性。但是呢，好景不长，在公元的134年，罗马军队呢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叛行动，就是超过10万的罗马军队还是迅速的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由于兵力啊非常非常的悬殊，那么耶路撒冷呢很快的怎么样，很快的就被沦陷了。但是这些巴科科巴起义的这些士兵们啊，这些犹太人们却没有因此放弃，他们效法当年的马加比的战略啊，他们退到耶路撒冷以南的12公里的一个叫贝塔尔要塞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怎么样来坚守。那么哈德良皇帝呢就调遣了不列颠的总督叫做萨维拉斯的，他们来进攻这个贝尔塔尔要塞。他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呢？就是他一步一步的修筑栈道，来将这个贝塔尔要塞怎么样来围困，并且断绝里边的食物啊、水啊，长达3年半之久。那么在公元137年的9月份，也就是当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纪念日啊，贝塔尔要塞终于怎么样宣告陷落。所有这些巴克格巴壮士呢也都被惨烈的牺牲，这些领袖们被这些罗马军队们折磨致死。那么自此呢，最后一次的犹太人战争，也就是这次的巴克格巴起义呢，也正式的宣告了失败。那么哈德良皇帝呢，通过这次战争啊，他发现如果不彻底的解决这件事情呢是不行了，所以呢他把耶路撒冷呢建了一个新城叫做艾利亚，并且呢他把这些非犹太人全部迁入到耶路撒冷，而将犹太人呢全部的赶出耶路撒冷。从此以后，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呢就变成了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而犹太人呢也进入到了一个世界漂流的这个历史。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其实事情发生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对这件事情呢也有过一个清楚的预言，就是在路加福音21:20-24，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描写第一次战争时候的情形，但是第23节、第24节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难临到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啊，这些圣经大家回去可以看看。如果说我们对这两场战役哈不了解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误以为这20节到24节耶稣讲的是一场战争。其实我们如果对这场战争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第20节到第22节是描述的第一次的犹太人起义。那么第23节到第24节呢是描述的最后的这场战争。那么当我们回顾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来回顾这两场犹太人战争，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但是伤亡惨重，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才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这场战争他们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150万，被毁灭的城市有50座，乡村1000多座。 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段犹太人的战争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帮助呢？首先我们有两点啊，让我们思想，就是首先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经的可靠，它的战争啊每一步啊都是按照耶稣所预言的一点一点在进行。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于耶路撒冷宗教腐败的这个痛恨。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啊，在这两场战争当中啊，犹太人啊死了150万人，这么多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呢，就是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的一段圣经。当时的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这些犹太人却说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么最后比拉多见没有办法，就说那好吧，他说那流这个义人的血不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嘛。大家记得这段经文是吗？那么紧接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对，他说他的血就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想当时这些犹太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00年以后，那么这个事实呢，就真的这句话呢真的变成了一个现实。那么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犹太战争。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帝国与福音传播。在加拉太书4章4到5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时候满足指的是什么呢？当然包括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人心来迎接这位救主，那当然也要包括政治、宗教还有文化。所以我要从三方面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包括罗马大道与福音传播有怎样的一个关系，还有罗马的律法与福音传播有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是罗马的宗教与福音传播有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道通罗马，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指事情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啊。但是其实呢，这句话的最初呢却是对当时罗马帝国便捷的交通的一个如实的一个描绘。那么随着帝国的越来越强大，那他们的道路发展也成为了必须。那么罗马帝国呢，他们每统治一个地方，他们都会把路呢修到哪里。那么你会问，那这与福音传播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看啊，这是保罗当时的4次宣教的路线。他在那个没有帆船没有马车那个年代只有马车那个年代，他走了数万公里，将福音呢传到了已知的地极。那么罗马大道其实起到了一个功不可没的作用啊。今天其实你到欧洲还有埃及的一些地方，你仍然能够看到罗马大道怎么样，今天仍然在被人在使用着，它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豆腐渣的一个工程啊。所以我们下面再看罗马律法与福音的传播。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强大在于什么呢？罗马帝国的强大在于它背后啊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么这支强大支撑这个强大军队的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这个军队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严格的一个军纪。那么在罗马军队当中啊，犯到以下任何的一项罪都会被判处死刑，例如偷窃、做伪证、谎报军情，还有同性恋，任何的处罚超过3次，因胆怯丢失岗位啊，包括丢失兵器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怎么样？都会被判处死刑。那么罗马的刑罚当中其实最严厉的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吗？就是十字架的刑罚。不但是对于犯罪者本身来说非常痛苦，其实对于那些其他人呢也是一个威慑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呢其实最后就是死在这样的一个酷刑下。那么这样的一个罗马这样的一个严谨的一个军纪啊，它也带到了它治理国家的这一个范围内。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可以说是怎么样，国泰民安，帝国呢一片繁荣的景色，就是说百姓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下环境下来生活，也这样的门徒们在初代教会可以在那时候建立，也可以让福音呢得到了更好的广传。那么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罗马宗教与福音的传播。我们知道罗马人呢，虽然他们在土地上统治了很多的地方，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呢却是完全接受了希腊文化的思想，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的宗教。罗马当时所信奉的宗教呢是一个多神教，可以说是他们 无神不拜，他们甚至连他们所征服的这些国家的神呢，他们也全然照收，包括希腊我们所熟悉的阿波罗啊、丘比特、希尔米和宙斯，这两个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有记载，还有维纳斯、雅典娜，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亚迪米女神。那么当时这个亚迪米女神呢，对于罗马当时的人民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个神之一。当时亚迪米神像呢是古代的七大建筑啊，七大雄伟建筑之一。当时的亚迪米女神呢，其实对于罗马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宗教了，而且成为他们怎么样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有很多人呢都借着这个别人来朝拜亚迪米神呢，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做生意啊。所以说我们就可想而知，当时的保罗把福音传到以弗所的时候，为什么会在以弗所带领那么多人信主以后，为什么会在以弗所造成那么大的轰动。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他们对于宗教有这么大的一个包容性啊？包括他们所统治的这些国家的神他们都可以拜，都可以全盘照收，但是他们唯独对基督教，唯独对基督教却是如此的排斥呢？无论是从他们的政府，包括他们的人民，对于当时的基督徒可以说都是恨之入骨。所以我们在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所信奉的是什么呢？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教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除了耶稣，除了上帝以外所拜的真神，所有的这些都什么呢？都痛斥为偶像。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人当时对于基督徒的一个残害。但是随着帝国慢慢的走向了衰落啊，人民呢对于帝国这些腐败啊，这些国家的失望，他们慢慢的开始转向什么呢？就开始转向了基督教所倡导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基督教教义中当圣经所倡导这种啊人人平等啊，这种互相关爱的这种精神，他们慢慢的就开始被基督教这个信仰所吸引。那么一直到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在一次战争结束以后，他终于的接受了这个基督教为他的国教。那么自此呢，基督徒也获得了一个合法的地位，而基督教的信仰也开始在帝国怎么样慢慢的蔓延。而罗马帝国此时呢却是日薄西山，慢慢的走向了衰败。其实今天如果你来到欧洲啊，如果尤其是你来到了意大利的罗马，那么你漫步街头的时候呢，其实仍然能够看到罗马帝国曾经留下的辉煌。那无论是你从桥梁啊，从它的建筑啊，包括它的竞技场啊，包括它的街道啊，其实都在向我们诉说着罗马帝国昨日的辉煌。但是当我们在欣赏这一切已经是物是人非的景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感叹，就是人的国终将会过去，而神的国却是永恒长存。那么这一次的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